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大来生节目，我是德珍。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邀访到的是台大哲学系孙孝志副教授，来和我们谈一谈科技与生命的相关话题。孙老师好。
德珍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想进一步谈这个有关于一种器官移植，还有这个胚胎干细胞的相关的研究哦。我们看看国内目前对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是不是已经有所谓的合法，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详细的规定其实我并不那么清楚，因为最近我并没有太涉入相关的研究。不过我想国内的研究基本上应该是参照美国的相关的伦理规范哈，来对它做若干的有伦理疑虑的一些问题哈，做一些限制哈，好比说胚胎干细胞的来源哈等等哈。那但是基本上国内应该也是会朝开放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方向在发展。
像是以美国为例，它是2001年8月布希是有条件批准哦。如果说国内也是类似会走美国这方面的话，它的规定是说强调要用自然流产，还有就是所谓优生保健流产的胚胎为限哦，而且不可以进行复制人的研究哦。上次我们有谈到复制人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这样的规定会不会太过模糊松散，会有弊端呢？
弊端我想会有，就是伦理思考以外的哈，属于社会学的，属于政治性的弊端哈，就是怎么样能够限制这样的一个来源哈，保证它的来源是这样子清楚的哈。那但是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弊端能够避免掉啊？我想还需要就是相关的法学工作者啊，能够对这个议题做更深密的一些思考，来看看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如果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胚胎到底是有没有生命的呢？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啊，胚胎当然是有生命，没有生命它就不会分裂，不会繁殖啊。但是所以你要问的问题应该是胚胎是不是人。好，那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年来哦，是一直是生命伦理学或者是医学伦理学哦很受到注意的哈，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哈。那胚胎是不是人啊？那这个问题，其实人这个概念哦，在这个我们中文里面啊，可能就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哈。但是其实西方人在问的是，就是比如说 human embryo 是不是一个 person 啊？就是因为 human 是人啊 ，person 不仅是人嘛啊，因为好比在天主教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位格神啊，上帝是一个 personal god， 所以上帝也是 person， 所以 person 这个概念不是只限定只有人能够使用，所有的具有主体性的啊，我们中文把 person 这个概念翻译成位格，所以其实有关于 human embryo 它的生命定位的问题啊，其实是问这个人类的生命胚胎。啊，这个人类的胚胎哈，它是生物学上的人的生命啊，这个没有人否定啊。可是这个人的生命在这么初期的这个阶段啊，它是不是位格啊？它是不是一个 human person 啊？这个我如果就是我刚刚这一段解释，其实来把问题本来越来越对焦，厘清到它的现在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我想基本上是我们要这样说，就是在伦理学界来看的话是有一些争议的。好，那有的人是主张最极端的主张，可能比如说主张要从妈妈肚子出来才算是一个 person 哈。那也大部分的法律上的主张是三个月啊，法律上的规定是以三个月为标准啊，三个月之前啊。为什么三个月之前可以堕胎，三个月之后不可以啊？基本上他的后面的一个人学的或是位格理论的依据就是这样子啊。那天主教的传统神学可能认为两个礼拜啊，因为两个礼拜之前这个那个细胞的那个细胞团啊，它是不是一个个体的生命还有一些这个变化的空间啊。因为同卵双胞胎，它就有可能是在最先的这两个礼拜，它就分裂成为两个个体了。啊，它没有长成一个个体的一个生命。啊，所以 传统的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啊，可能会有不少的人主张两个礼拜是一个关键点哈。那我自己个人觉得，相关的讨论可能不那么容易达到一个一致的结论。可是我的看法是，我认为人类的胚胎从受精卵开始就应该受到极大的尊重，而不能够受到任意的这个操弄。不管他在位格的定位上，他的 personal status 啊，该如何去获知一种共识啊？那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就是假设你现在是个猎人，你在森林里面打猎啊，你看到远远的树丛里面有个东西在动，你没有进一步的对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有所掌握之前啊，你可不可以放枪啊？你可不可以对它射击啊？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不确定那是一个野兔，或者那是其他的动物，甚至我们不能确定在后面动的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小孩子啊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贸然的放枪啊。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认为那就是野猪、野啊山猪，或者是其他的野生动物，当然放枪没有问题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不讨论，比如说佛教徒可能听了这段可能会反对我的想法，他们从动物伦理的观点啊，众生平等，他们可能会反对啊。但我们不假设这种观点的话，就从一般的哈这个日常的这个道德直觉角度的话啊，如果我们确定的是一个动物在哪里，不是人在哪里，我们可以就是在道德上面有疑虑的去放枪哈。可是假设我有理由怀疑在那个树丛后面的，不知道是不是动物，或者说不知道是不是人，有可能是人。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射击它啊。那所以，其实胚胎是不是人啊？除非说我们那么清楚的能够很明确的肯定胚胎绝对不是人的位格，绝对不具有人的位格性，我们才有理由可以，才有充分的道德上的一个支持的理由去操弄胚胎的生命。如果这个问题是属于道德上有争议的，是位格理论上、人学的理论上有争议的，我们不那么清楚，双方的立论都不那么的有力量能够让对方投降哈。在这种情形下，基本上我认为说，就是有疑虑的时候，有一个拉丁成语叫 indubio pro vita 啊，在可疑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支持生命人的那一个抉择的方向，而不能选择伤害生命人的那一个方向哈。那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有争议，那我的看法是，我们即使不解决这个争议，好，即使不论它的地位是什么东西，我们不那么清楚，但是它有可能是一个位格的生命，潜在的一个位格的生命，正在发展中的位格的生命，正待发展的一个位格的生命，我们就不能够任意的去侵害它。
嗯，那么刚刚也提到这个胚胎干细胞研究，在美国来讲，他们相关规定特别有提到不得复制人哦。当然复制人的争议很大，是不是？可是如果说进行这些干细胞的研究，感觉好像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因为你直接讲复制人可能大家反对声浪比较大好了，然后如果说是做干细胞相关研究，会不会大家比较能，就像刚刚老师提到这个胚胎是不是生命，大家可能还有疑虑，那么感觉会不会好像是一步一步来，是蚕食鲸吞，我先让你接受，譬如说这个胚胎不是生命啦，可以做研究啊，那以后大家就逐渐习以为常，觉得诶复制人也是可以的。
哎呀，我听你这段讲话给我一种，你给我一种啊，这个未道人士的一种恐慌的这种感觉啊。哎，我其实我倒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想法啊。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生物医学专家们他们做胚胎干细胞研究，他们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复制人，他们主要的是为了能够复制器官。
嗯，
好，那是因为目前的这个器官移植好，手术方面虽然已经相当的成熟，好，抗排斥各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器官的来源好，还有像异种器官的来源，这个都还都一种器官基本上现在是还不可，基本上是还不可能啊。未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哈，但是现在还不可能哈。那人类的这个捐赠的器官基本上又 又来源又非常稀少啊，那器官的买卖又能够引起很多伦理上的哈，人吃人哈，富人践踏穷人的这方面的一种一种弊端哈，所以目前为止，由于这些个限制，这个器官的需求又非常的恐急啊，所以这个胚胎干细胞研究主要是针对这样的议题，对，比较不是针对复制。
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制造出，譬如我需要什么器官，制造出什么器官，然后移植到人体里，你觉得这样并不会有太大伦理的争议吗？
不是，怎么讲？因为这就牵扯到来源问题，
就是胚胎。
就是说你用一个人类的生命的胚胎，那个胚胎本来它是可以发展成一个独特的生命，可是你透过这种医学的哈，透过这些酶的这个剪裁的作用，使得它只往某一个方向去发展。换言之，你就是去强害它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发育啊。那这个当然基本上就是会是道德上比较。
可是如果是这些胚胎按照它的规定是譬如说是一个自然流产的，已经我可以说它是没有办法再长成一个正常的继续发展下去的，那我用人工的把它发展出特定的器官。
好，如果你讲的是这种情形的话，老实说我目前为止我也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太大的伦理上可疑的地方，除非有更高明的伦理学家来给我指点哈，就是这样的做法它能够引起什么样的对人类生命的一种尊严上的一种伤害啊，否则就是这些个已经就自然流产了哈，或者是哈在这些胚胎已经他们已经不可能发展成一个生命的独特的生命了哈，那我们就是就有点像是这个医学研究需要大体老师。啊，我死了，我捐赠我的遗体来供大家运用啊。讲难听点，或讲幽默点啊，就废物利用嘛啊。那就我觉得在这些观点之下，我觉得做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应该没有太大的伦理的争议。
嗯，只是说如果说它是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但这样子会变成说，
所谓没有，或者就是说我特别生。我特别怀孕来、
哦，然后拿这个
胚胎来做，对，这样就基本上就是，
但是很难定义啊。我到时候说我是因为流产，自然流产，不是我要特别，
对、啊、
对不对？这个就是人为的操纵的控制。
没有，所以就你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就要区别是一个伦理问题还是法律的问题。
嗯、
伦理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面对上帝、面对天主、
所以这是法律
的
问
题。那你问的问题可能比较牵扯到法律的问题。那法律问题那是。法律它永远都必须由外而内的去设法去做道德的一个底线的一个防堵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我们伦理关心的是由内而外的，你自己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自己一个亲吻可以代表亲密，也可以代表出卖，对不对？那你自己亲吻的时候，你是在什么样一个态度之下去亲吻？那这个是伦理关怀的啊，所以你问的问题基本上应该是。一方面是透过伦理的反省，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一个道德的分辨啊。那法律的层次的话，那当然就是法律只能够尽量的在可能范围内去提出一个慎密的一个立法的一个体系来防堵这种弊端的发生。
所以就是这后面可能是需要靠法律来规范。
对，你如果就讲外在的规范，那就基本上就是讲到法律的。
另外，刚刚也提到一种器官移植，那么譬如说。今天是猪好了，因为猪心跟人心是大小是最接近的。那么如果说但是有这个排斥的问题，如果说我修改猪的基因好了，让它注入人的基因，减少排斥什么，其实类似这种一种器官移植这样的观念呢，就也不太牵涉到伦理的问题了。刚老师也提到这个动物伦理，所谓万物皆平等这样的概念。
对。这个其实怎么讲，动物伦理在有关于一种器官移植上啊，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论述啊，不是说完全没有。那我基本上认为牵扯到人的生命，牵扯到人的胚胎啊的问题啊，人的生死的问题，那个伦理的意义啊，这个 moral significance 会是比较重大一点啊。
嗯。
那一种器官移植的话，如果不考虑动物伦理的问题，基本上它的伦理意涵会比较小一点
小、
或者说也不是说比较小，就是它的伦理议题会比较简单一点哈、所谓简单就是说可能应用很清楚的道德原则，我们就可以去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处理，好比说两个相权取其轻 啊，两善相权要取其大啊。那两善相权取其轻，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就要看一种习惯意志它带来什么样的正向的这个对人的生命的品质的提升，或是带来什么样的负向的一些价值、负向的一些影响跟冲击啊。那这样的一个评估啊的这个，如果能够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答案的话，那么一种习惯因子的伦理上面该如何去评价它，就我觉得就蛮清楚的啊。那具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一种习惯因子，比如说你要考虑到的哈，正向的影响就是，如果那习惯真的能用，那当然就是能够这个提升人的生存的品质，还有它的寿命嘛啊。那它的负面的效应呢？第一就是，譬如说，这种目前为止这个排斥问题可以说还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个一种器官移植到底是这个 medically plausible 与否啊，事实上是还成一个问题啊。那另外一种器官移植有可能会把原本属于这个其他动物其他物种的一些疾病啊，可能会带到人类身上来啊。那这种跨物种的这种疾病的这种流传哈，有可能会带来给人的一种灾难性的后果啊。那这个事实上也是要考虑的，我们必须要确定没有这方面的一种疑虑，好才能够消除了一个负面的一个因素啊。还有像你刚刚提到说狼心狗肺啊，这虽然是一个骂人的话或者好笑的话，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它的道理啊。这个当事人哈，自己如果有了狼心有了狗肺啊，或者是有了猪头猪脑啊，他自己怎么看自己的生命啊，或是旁边的人怎么看他的生命啊，或者这些器官跟人的整体生命而言啊，即使他生理上能够成为一个机器的一个螺丝的一个部分啊，能够支持人的生命，可是他是不是对人整体生命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好比有了猪的心之后，人可能真的会变得比较猪头猪脑一点好，或者是某些方面的气质会表现得像动物，
所以像心理层面的影响，
对对对，就是说心理上可能会对人的生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啊。那我是觉得基本上可能这里面要考虑到医学上的一种，所谓我们称之为说 informed consent 啊，这个知情同意啊。如果很多负面的影响在客观上医学已经把它降到最低，仍然有的那些负面影响我们又充分的告知病人他仍然决定 OK， 虽然猪头猪脑一点，好比的所以好比说了，虽然猪头猪脑一点，但是能够继续活下去，还可以跟家人欢聚，我还是愿意，我的家人也愿意。我想旁人没有办法智慧太多说猪头猪脑是不好的，说你不可以啊。所以就说考虑一种器官移植，我觉得是要考虑很多这些因素之后，那基本上他的这个伦理上的疑虑在我看来不是太大，只是说目前他的可行性短期来看可能还没有出现。
好的，那么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谢谢台大哲学系孙孝之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接连几集探讨有关科技与生命的问题，非常谢谢孙老师。
谢谢。